Okay. Could you please take your seats, ladies?
女士们、先生们，请各位就坐。我们的记录已经开始了吗？
So, good afternoon, everyone.
各位下午好，欢迎回到这一部分的这一节的会议，在 ICANN 的职权范围内探索公共利益。那么，我是这部分的主席，我的同事呢，分别来自 Euridic 的Paul， 还有 Nora Abaceta 女士。是这个公共项目开发的高级副总裁，还有夸杜努尔，他是带领的是工作组，然后最左边呢是阿利亚马塞尔。我们最开始呢，先请 Nora Abaceta 给各位做一下介绍，让我们了解一下之前到目前为止呢所采取的工作。Nora， 有请。谢谢 Olivia， 非常感谢各位呢参加这部分的会议。我们注意到呢，这个主题是非常重要的，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我们才主持了这一部分的会议。公共利益相关的讨论呢，已经有许多。那么至少从我加入 ICANN 以来呢，就对这个话题讨论很多。那么一个试图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呢，就是这个这样的一个公共责任的 Stratley 这个专家组。那么稍后呢，我的同事将会给各位介绍。那从那个时候开始呢，我们就已经进行了大量工作来了解这一个概念所意味的这个概念所意味的含义。那么我们也了解呢，这就意味着作为一个组织和整个的社群，我们需要了解这个概念的含义。那么其中的一个原因呢，我们就是决定组织这部分的会议这个部分的会议呢，就是我们希望呢，最开始呢才进行了一些背景的文件的研究，我们在内部来就不同的部门之间呢先进行了解，先请各位先回应说，在ICANN 内部这种公众的利益到底是什么意思，然后在尤其是在 ICANN 的职权范围之内是怎样的，它的这个更广义的定义是怎样的。然后我们也进行了这个花了一点时间进行了这个问卷调查，准备尽量的准备了这个材料来便利这我们像今天这样的这个讨论。我们发现呀，不同的部门呢其实是非常了解这个概念的。我们好多时候呢，在我们谈及到其他的概念这个不同的工作的项目的时候，都是会都会考虑到公众利益的，包括在我们签署的不同的合同呀协议当中都会考虑到公众利益。当然呢，在理解当不同的理解呢，可能不同人的理解可能会多少有一些区别。那么我们也很详细的把这个概念的不同理解记录了下来。当社群们开始讨论的时候呢，就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把所有的这些资料提供给他们。那么我们也把所能找到的所有材料呢都放在了这个 Wiki 的页上。同时呢，我们也参考了其他的组织对概念的理解，同时呢我们也参考了我们的章程和其他的这个文件。任何的社群的成员参与这部分讨论的表述的这样的重要的文件也都包含在了这个 Wiki 的网页当中。那么如果各位呢谁还有其他了解其他的有关这个公共利益或者是公共责任方面的文件呢，请与我们接洽，我们将会非常的感激您和我们分享。那么还有，我们也设立了一个这个有关公共利益的一个这个邮件清单，您可以加入。那么我们现在的一个差距呢，就是要开始我们要展开一个问卷调查，以了解 这个词对我们社群来讲意味着什么，那么在 SOAC 的这种结构当中，这个公众利益到底是什么意思？那么也许我们正在考虑在进行一个刚才之前我们在内部进行的这个问卷调查类似的问卷。那么如果之后呢，我们会集成一个这样的这个公共利益的这个概念，然后如果各社群觉得这个概念可接受呢，我们可以把这个概念再融入到我们的社会责任当中，这个公共责任当中。我觉得我们已经开始了进行这部分的工作，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工作的领域。我们非常值得深刻的探讨一下这个概念和了解我们的他们这个词对我们的意义。你说呢？我非常感谢你刚才的介绍。其实呢，真的有两个主题，一个是公共的利益，再有一个是公共责任。那么我们有一个这个专家组呢，是专门负责调查有关这个公共责任的。那么我非常的。也非常有幸能够参加这部分的工作。 Fabio 也参加了这部分的工作。那么在这个领域呢，我们已经进行了许多的工作，我们发现呢有集成了这样一个资源丰富的这个数据。我觉得这个话题呢对许多人来讲都是非常有意义的。那么尤其是对发展中国家而言，那么公共利益涉及到哪些相关方，那么有谁是相关的，而且呢，那么在我们通过尤其是在治理互联网的时候，我们应该保护哪些或者保留哪些利益。我觉得我们都可以就这些问题进行一下反思。我觉得我们尤其是考虑到全世界有40多亿人都是连接了互联网，所以我们的这工作是尤为重要的。那么 ICANN 呢，在根据这个28段当中的内容呀，也就是我们的这个这个路线图当中的就也强调了这一点。那么我也参考整个ICANN 加速的这个全球化的这个进程，将会带来一个真正国际全球的这样的组织，而且呢这个组织将会为真正的公共利益所服务。那么这样的话呢，公共利益呢，各位可能就会认为呢并不是这个就已经以非常清晰的一个就需要以非常清晰的形式来界定。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采取了一些非常有包容性的公开开放的这种这个互联网呢作为我们定义当中的一部分。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希望不仅仅是确保在互联网上建立信任，同时呢也在整个的互联网生态体系当中建立信任，因为这对所有人都会造成深刻的影响。那这是我们的一个出发点，也就是进行思考。那么这也是与ICANN 的职权范围紧密结合的，同时呢也会对不同的社群 ICANN 的社群造成影响，而且也会影响超 ICANN 范围之外的。那么我当然清楚地意识到不同的社群对公共利益的概念的理解会有不同，但是对我而言呢，公共的责任其实呢就是我们的工作的一个这个特点。那么使得我们的工作确保公共与互联网相关的公共政策呢更加的可持续，更加的牢固。所有的这些章程呀等等是非常的广泛，这也就要求所有的人都加入这部分的工作。我的结论是，这个公共的责任呢是要求呢一个非常清楚的这个背景，而且呢这尤其是为了公共的利益所进行的大的作为，而且呢各个组织对此的理解是不一样的。 那么如果一个人呢在管理着一个非常至关重要战略性的这个资源的话，那就必须得将其这个服务啊以一些这个精神或者是原则来这个治理，必须得是相对来说公平的，而且呢要确保社会的这个公正性，而且要确保使用互联网的人而且呢要确保对我们的互联网没有任何的这个伤害。那么所以对你们各位来言，这个公共的利益是什么，我很愿意倾听，谢谢。Oliver 说呢，我们现在在 ICANN 和 ICANN 之外呢都是进行了广泛的讨论，那么接下来说话这个发言的两位专家呢将会为我们介绍一下我们今天要取得什么样的这个成果。首先呢这个 Wolf 是接下来的发言专家，他呢是欧洲一般会员组织的主席。非常感谢 Oliver 邀请我在这一次会议上发言。各位都知道这个词啊，公共利益这个词从某种程度上讲呢是一个挺奇怪的动物，因为不时的会在 ICANN 的讨论当中出现。我觉得对这种动议，也就是公共利益这种动议，有常常有混淆和模糊，在不同的选区和不同的组织当中都有不同的理解和混淆。那么去年我们在准备这个欧洲的一般会员组织的大会的时候，也同时呢为这个都柏林的会议做准备的时候，是这个开始审视这一问题，同时呢我也就对我们这个社区，同时呢也是以期为都柏林会议做出贡献的这样的一份相关的这个论文。基本上呢我是希望通过这份论文呢，在欧洲的这个背景下呢来记录一下这个公共利益的这样的一个理解的变化。我们并没有探索这种全球性的公共利益，当然呢这也是我们在这儿所讨论的，这也是与公共责任所相关的。全球的这个公共责任呢，那么我的这个论文呢专门是审视了欧洲的这样的一个公共责任和公众利益的这样的一个变化的历史。你可以看到在德语当中有一个专门的词，在法语当中有一个专门的词，英语当中呢是采用了这个公共利益这样的一个词。而且呢他指出呢这种公共的良好应该是指到了，
就是公共利益呢要高于其他的组织的利益。那这就好像是阿里斯多德所谈到的这样一个理念，它可以追溯到以前的古罗马的时代，当时就有这样一种公共利益的这种概念，特别是在中世纪有这种想法，各种城邦都谈到了这一点，比如说威尼斯，等等这些城邦国家，他们都使用这样一个公共利益的这样一个词。在他们的统治过程中，在管理国家的过程中，都谈到了公共利益这个词，所以这个词呢，它是有非常悠久的历史的。他谈到了在公共利益中呢，公共政策应该符合公共的利益，而且公共利益要高于任何组织或者是团体的利益。 那么通过这样一个角度呢，作为一个欧洲国家，或者是从 Uralo 的这样一个角度来看，我们认为很清晰的一点是，就我们的这个 Uralo 的成员和 LS 来说，以及所有的认证的 LS 这个角度上来说呢，所有这些成员都要为公共利益而奋斗，所以对我们来说，公共利益是一种承诺，是一种责任。这也就是为什么在讨论之后，大家举行了一次集会，并且启动了任务组来进一步的陈述和详述这样一个词，并且对公共利益进行深入的探究。当然了，我们也希望了解其他地区对这个词的看法，也许在你们不同的背景的这个角度下呢，你们会有不同的想法，或者是说在不同的历史背景下，你们对公共利益有不同的理解。我们要把所有这些内容都放在一起。那么现在我的看法就是这些，那么如果大家有问题可以提问，谢谢。谢谢，非常感谢 Wolf。 那么我们现在了解了欧洲对公共利益的理解，当然了还有一些其他地区对公共利益有他们的理解。那我自己和 Marilia 和 Marcel 将会给大家谈谈 IGF 中谈到的这个全球公共利益的这个内容。大家好，我是 Marilia， 感谢您邀请我参加这次会议来给大家做演讲。那么首先呢，我想谈谈互联网治理论坛关键互联网资源中的全球公共利益的这一节会议的一个内容。那么我想说呢， IGF 它是一个多利益相关方的一个论坛，所有的利益相关方都能够来到这里来讨论IGF 的问题。那么在这个会议中呢，我们讨论了公共利益。那么这次会议呢非常有意思，在推动公共利益的过程中呢，我们确定它是同制定监管政策有着紧密的联系的。其实这也是很多人的担忧，那就是公共利益不应该由社群来承担这个资金，所以这个流程呢必须要由社群积极的参与进来，也就是说社群要积极的参与到政策制定的过程中来。那公共利益和人权之间的关系呢也是非常获得重视的。讨论过程中人们谈到了要不仅仅保护公共利益，它实际上就是保护人权，或者是说在保护公共利益的过程中，在保护公平教育医疗以及保护文化多样性这些方面呢，都是为了保护人权。那另外还有一点，在 ICAN 我们经常讨论的一个话题，就是在 NetMondial 会议上我们也谈到了这一点，那就是在保护公共利益的过程中呢，我们并不是从头再来。如果您看看互联网治理生态系统来说呢，你可以看到在这个整个政策制定过程中呢，我各个不同的机构呢一直都非常关注公共利益这一点。那其中呢，这些组织有些来自地区性的组织，那这些组织呢都做了相关的工作，而且在 NetMondial 呢这些组织都参与进来，而且通过一种多利相关方的模型来确定了一系列的原则来推动公共利益的发展。 其中包括要确保互联网的统一，确保公共推广相关的资源，而且保护全球人民的公共利益，保护人权，保护隐私和代理的权利。那 NetMondial 的这份文件呢，也许能够帮助我们作为一个组织来说，来衡量我们自己保护公共利益的这些规程和流程以及机制。当然了 ，NetMondial 它只是一次会议而已。但是我们现在有了 NetMondial 倡议，那么 NetMondial 倡议呢，就是为了确保 NetMondial 的最终的这份提案呢不会被浪费，从而呢把这样一个精神推动到其他的组织工作中去。当然了，在 IGF 的各种工作组工会议中呢，还有各种各样的人谈到了公共利益问题。那我们认为公共利益呢是我们的期望，是我们的目标，我们还会继续推动公共利益。但是还有人指出，公共利益呢它只是一个目标，也许永远没有办法完全的实现和达到。另外一个概念也是大家经常会听到的，那就是在公共利益这一块，也许它的这个概念和内涵随着时间的推移会有它的改变。最后一点呢，就是公共利益呢很难说谁是拥有这样一个公共利益的。它是非政府的这种行为者应该有公共利益呢，还是怎么样？所以我觉得这些问题都是值得讨论的。那我想在 IGF 的主持会议的人员呢，他是可以帮助我们来更深入的了解这个问题。那如果现在不对公共利益进行界定的话，也许是更危险的。所以呢，在 ICAN 中我们也是号召大家讨论公共利益的问题。如果我们现在不讨论这个公共利益的定义或原则的话，那我认为我们就更易受到影响，或者是更容易受到其他利益的攫取。尽管这不是一个非常紧迫的问题，但是它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所以我们在此号召大家能够积极参与到这个讨论过程中来，因为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讨论。而且就这个部分呢，智库也发表了非常有意思的报告，谈到了我们要确保互联网是中性的，信息能够自由流动的，而不受到任何政府或者是私人企业的控制。在这份文件中谈到了 DNS 应该是互联网的一个重要的基础设施资源，而且我觉得这一个部分同 ICAN 的讨论内容是紧密相关的，而且这也符合联合国的 GDE 的这样一个要求，而且能够进一步维护互联网的安全和稳定。那我觉得这个内容呢，我们应该能够在这个会议上得到讨论。非常感谢 Marilia， 大家如果有问题的话可以向我们提问。谢谢，我觉得这个问题呢很好。好的，我们现在我们的专家小组成员已经讨论过了。那么我们现在要做的工作呢，就是同在座各位进行讨论，来看看这一个部分在 ICAN 的职权范围内有着什么样的地位。当然了 ，ICAN 的社群中呢，它是非常支持公共利益这个概念的。大家都知道，有很多的文件都谈到了这一点，但是对公共利益来说呢，却没有一个明确的界定。 还有人指出呢，公共利益可以是一个工具来反对 ICANN， 或者是说第三方可以利用公共利益这个概念呢作为一种工具来反对 ICANN。 那么现在在我们前面有麦克风，大家如果有问题的话可以谈一下。 Nora 想发言，好的，让 Nora 先说吧。不好意思，我想再次强调一点，那公共责任专家小组呢对公共利益确定了一个定义，那这个定义呢是非常宽泛的，那就是公共利益是社群并没有完全接受也并没有完全反对的一些内容。我们认为在这个整个过程中呢没有足够的人能够参与进来来界定定义，而且我们所花的时间呢也不够，也就是说在整个社群中所花的讨论时间并不够。因此呢在这个公共责任讨论小组呢我们确定了一个定义，但是在这一块我们并没有获得足够的讨论来真正明确界定下来。所以在这里我只是想把这个宽泛的定义向大家指出。谢谢 Nora。 那请提问的人员首先报上名来，谢谢。大家好，我是 Matt Daskell， 我是来自 NextGen 的这个项目，也是一名英才学员。我想问一下 Michelle 女士，您是组织了这个巴西的这个会议，谈到了这个公共利益在互联网中资源的重要性。那我特别想问一下，就是您刚刚谈到了公共利益呢应该得到保护，必须要在全球的这个法律制度下来受到保护，这包括联合国的或者是说互联网的协议中得到保护。那么您对这方面呢是怎样解释或者是理解的？我刚刚听到了欧洲代表的看法，那我觉得非常有意思，但是我自己不知道您是怎么想的。 Marcel 先生 Marcel 女士 Aurelia， 谢谢 Olivier。 那我觉得是非常有意思的一个报告，我也鼓励你去读一下。那他谈到了就是域名系统呢它是互联网的一个资源，这是所有人都应该能够使用的一个资源。报告指出呢我们不仅仅要谈这个网络空间，我们还要讨论 DNS 的各个方面，或者是使用互联网服务提供商以及执法部门让他们都融入到互联网的这个大的框架中来。所以我们所做的呢并不是说明确的定义公共利益，而是把这个概念呢往前推进，也就是如果在我们的这个环境发生变化的时候，公共利益该要怎样去得到保护。那这包括各个国家对这方面的保护，也包括全球对这方面的保护。那如果国家之间出现了利益冲突的话，那我们又该怎样去处理？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问题，因为在这方面有很多政府的专家都在联合国内部对此进行讨论，他们也希望在接下来几年中对这个问题进行一个更加详细的界定和找到一些工作方法和原则。那所以这很有可能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提案，使得我们的组织能够变得更加有效。那我们也希望在 ICANN 内部呢能够就 DNS 以及公共利益这方面能够有更加有效的富有成效的讨论。谢谢。谢谢 Marilia。 你有请。实际上我不希望受到一份协议的保护，我是希望能够受到社群的保护。 因为这是我们工作的一部分，所以我期待着有更多的人能够自愿的参与进来，来帮助我们制定这些政策。所以如果你想参加的话，您就参与进来。您可以告诉我们，就是说我愿意参加这个工作，我们希望能够在这方面有一个社群的讨论，希望社群能够执行这方面的工作。如果你有愿意的话，就告诉我们，谢谢你。还有几个问题是在聊天室中谈到了，他谈到了一些ICAN 同其他组织之间的一些联系。那我想说，您现在的这些问题呢，不是我们的讨论范围。我们是在希望能够确定一个框架，使得 ICAN 的社群能够了解公共利益，能够有一个更好的原则。而且我们是在讨论ICAN 的这个职权范围内公共利益应该怎样推行，而不是宽泛的公共利益。那我们再来看看下一位提问者，请介绍您自己，谢谢。我是 Padmini Patwa， 我是印度的一名法学家，我是为印度互联网协会工作。我的问题呢，就是您的这样一个公共利益这一块有什么样的看法？那我自己呢，有这样一个工作，我觉得 ICAN 呢做了几点。第一，他拒绝给我信息，而且告诉我这些信息是不存在的，或者是无法获得的，我被忽视了。第二点呢，而且这是非常有意思，非常在这个文件披露这一块呢，在这个过程中上面谈到了公共的参与。那如果公众提出了建议的话，那么 ICAN 会审核并且给出回复。当然了，在这块呢，我就提出了各种七种和八种的请求，但是我却并没有获得回复。比如说我谈到了这个排他性的原则是怎样去解决的，那么我提出了这个问题，但是 ICAN 却没有给我一个回复。我希望你在这里给我一个澄清，谢谢。那我觉得你提的问题呢非常有意思，但是我不知道这个在场的专家是不是有人对这个方面比较了解的。我是 Sam Meisner， 我来自 ICAN。 那我也同 ITP 的团队呢进行了合作。我自己在我大脑中没有具体的一些内容给到你，特别是在非披露的文件的这些内容上到底有什么样的政策，我暂时还不是特别的清楚。但是我想说呢，在董事会的这个摘要文件中，您可以仔细看一下它里面的内容，上面谈到了有哪些文件是可以披露，哪些文件是不可以披露的。那么 ICAN 作为一个组织来说呢，是严格遵守这些内容的，那就是如果是有些文件是完全保密的或者是机密的话，我们是不会披露的。所以您刚刚提的这个问题，我们也在以后会想想这是不是会损害公共利益。下一个提问者，非常感谢，我是 Jenny， 我是 ALEC 的代表。那我现在是代表我自己发言。我觉得公共利益对于 ALEC 来说是不一样的。
如果要制定一个公共利益的概念的这个整体的定义的话，将会非常的广泛。那么公共利益的广泛的概念对我认为将会是毫无用处的。那么我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 Maria 刚才也说了定义的这个问题，比如说在 IGF 当中他们做了一个定义，但 IGF 当中情形是不一样的。在 IGF 当中呢，主要是设立的这个是互联网使用的治理问题，而我们在这儿是在强调这个互联网的这个独特标识码的这个治理问题。所以呢，我觉得公共利益可能是要采取一个比较狭义的定义。那么如果我们可以避免，我怎么说呢，如果我们可以形成一个满足于高于商业或者是政治利益的这样的一个公共利益，那可能是比较合适的。但是呢，它还需要一个特定的这样的环境或者是背景。如果是将其适用在一个广泛的环境当中，那么这样的一个定义就毫无意义。奥利维说：“谢谢日韩尼，还有我专家有没有想要回应的呢？”那么，请下一位。我是 Ready Alonso， 我是来自秘鲁的，我是秘鲁 ALEC 的代表。我非常希望能够获得或者是了解公共利益动议使用之前的这些文件在 ICANN 的这个数据库当中。我不知道谁提出了这样的一个说法，表达公共利益的这一个动议呢，正如我之前的代表所说的，有不同的定义和范围。基本上呢，它是由不同的这样的想法生成的，或者是概念生成的。我觉得对 ICANN 来讲最为重要的是以英格鲁萨克森的这种文化理解下的公共利益的观点，有着非常强的美国的特点，美国的这种特色。你刚才讲到了 ICANN 的目的、目标以及多利用官方的这样的一个哲学，那就要求，那你就必须要接触这种试图给公共利益下定义的两种观点。那如果你要综合两种观点的话，就只能生成一个非常非常基础的针对公共利益的表达，那么这样的话就将其变成了公益。所以如果我们想要以正确的方式做我们的工作的话，我们就必须得改变这个公共利益，要把它变成公益，要不然的话就会生成人们的概念混淆。之前呢，有一位女士说到，她提到了公共利益，获得一些文件的公共利益，这个我觉得并不是多利优官方模式下的这样的哲学或者是原理。我觉得关键是在公益的基础之上的。所以呢，我就说这么多。不过呢，我想解释的是，我接触过所有的这些内容，但是我觉得 我们需要把这个定义改一下。更多的，我想我们所使用的这个概念指的的是 common good。那么，我觉得 Nora 现在说话，那我觉得这是非常有意思的。那么，有的时候可能我们现在启动这个讨论呢是非常的重要。我非常感谢秘鲁的代表的这个发言。那么我知道 GAC 现在也会组织一个有关这个公共利益的讨论。我是代表我自己发言。作为一个外人呢，我希望能够提供一些根据我的这个经验，公共的利益是如何使用的，尤其是在不同的这个规则的制定的过程当中可以怎样使用。我们也许可以从职能性功能性上进行一下分析。那么我注意到呢，有两个方式是这个词使用的两个方式，一个是区别公共利益和私人利益。在我们这种这个情况下，有一系列的对这个利诱官方聚在一起制定政策原则，那么他们可能是会说，哎，我已经这样做了，那么我们可以这样做，但是我或者说我不愿意做这样的事，那个超出我的这个限制，这些都是合理的说法。他们其实呢都是在维护自己的私有利益。那么当我们说到公共利益的时候，我们其实呢是在把这些维护私有利益的言语呢合理化。那么我们可能听取说，哎，你有这样的利益，那么我们要考虑一下更广泛的这个利益是什么。那么好多情况下呀，这个公共利益是在这种情况下所使用的。那么它是希望能够把这个关切放在一个更广泛的范围内。但是呢，公共利益这个词呢还有另外的一个使用的环境。那么事实上呢，那么这个有一位女士说到 DIDP 的时候呢也涉及到了这一点。当你作为一个比如说有一定权威的人士讲话的时候，如果你问这个人你为什么这么做，你为什么没那么做，如果你获得的回应是，如果你得到的回应是，哎，我觉得这是符合公共利益的，那这是一种强这个权力的表示。它其实是拒绝。那么也就是说，我的决定拒绝受到任何的衡量。基本上呢，它的潜在谈词就是我认为这是对的，或者是好的，但也许这个决定的确是符合某种标准，的确是好的。但是更多情况下呢，他其实呢只是，尤其是在这个人说这样的话的时候，只是为了拒绝这个了解这个沟通的时候，公共利益这个词只不过是被作为减少挑战这一决定的人的能力这个影响的这样的一个灵活的用词。所以我觉得在 ICANN 用这个词的这些人呀，可能会觉得这是不太合适的。我觉得基本上总是有一些非常广泛的这样的这个定义，非常的模糊的这个定义，因为呢每个人都希望加上自己的这个理解。那么他觉得这个他正是利用了这种模糊性呢来使用这个滥用这个词。哎，好多的时候呢这个词尤其是在被政策决定者所使用的时候，他们通常呢是把这个词作为一种这个权力的维护合理的理由，所以用这个词的时候一定要谨慎。奥利维说：“谢谢 Malcolm 你刚才的分享。你想要补充一下吗？”我觉得，我真的是希望您的这些经验， 能否真的请您就这一特别这个定义，我们提出来的这个定义发表您的评估论意见，也许呢您可以给我们一些建议，看我们怎么改善这个定义，因为我现在的这个定义并不是特别的广，因为它是限制到了 ICANN 互联网我们的这个利益所在。那么我们的定义还是非常的这个确定的，也就是说不要毁坏这些。那么我们会找到这些比较脆弱的这些特点，就是通过这个定义呢，是希望表达人们不要这个损坏这些特点。那么能否请您提供一个这个评论？那么我将会继续的参与这个，当我们在这个问责制的这个工作组当中涉及到这部分内容的时候，我当然批评了使用这个公共利益这一词。那么我抽出了一些更加具体的这个事情，然后我也请他们进行进一步的这个精确和衡量，然后我们可以再往后反推，看这样的利益这个定义是否合适。那么非常感谢 Malcolm， 那么我们已经设立了一个这样的邮件的清单，我非常的希望你能够加入这个邮件清单呢，也就是对这个定义的这个讨论呀，真的是刚刚开始。我是 George Stowski， 是董事会成员，我是代表自己发言。考虑到之前所说的这个发言，我必须得先说明，我不是个律师。我觉得这个话题也非常的重要，已经有很多非常好的这个想法已经分享出来了。我有几个想法跟大家分享。一个，这个国会的这个美国国会的成员啊，说到这个色情制品的时候，他说呀，那么。我不知道怎么给它定义，但是我看到这个东西的时候就知道它是不是。那么我觉得这个方法也许是很好的一个方法。我已经参与 ICANN 的工作有十年多了，那么我们有很多的这种热议的问题。那么有的时候人们可能会说，我所说的是符合全球的这个公共利益的，我们并不用这个词，我们更加的关注这个词的定义。我的理解是觉得我喜欢这个定义，我喜欢定义，我不介意这种模棱两可的概念，但是我觉得这个概念我们怎么用才更重要。我不知道是否有一些什么目录呀，我们可以给他这个引用一些案例法当中的这样的一个说法或者是做法。那么案例法的法官呢就会听取不同的这个案例，然后这个或者是想法观点，然后进行判断，然后这样的话就设立了这个法律的先例。那么我不管这个公共利益的定义怎么如何定义呢，我们已经理解到这个全球的国际利益的理解是不一样的。为什么这个定义是不同的，我们如何能够制定不同的这个标准，帮助我们未来在这样的基础之上做更好的决策和这个政策。我觉得有一个减轻问题的一个方法呢，就是 ICANN 是一个以流程为基础的组织，那么说到底呢，这个结果呢就是这个政策拿出来的政策即使是一个流程得出的成果。那么有的时候我们不应该通过这个流程来确定我们的这个未来的目标，这我就先说到这儿。 Olivia 说谢谢 George， 那么我们继续，还有五个人需要发言，那么我们现在先关闭这个发言清单，因为我们还有30分钟的时间。我相信呢，我们可能没有足够的时间。下一位，非常感谢这个30分钟的时间，尽量简短。我是 Ronald， 我是网络使用者，我也是一个这个老会员了。 George， 我觉得我很高兴他之前的这个发言，他也说这个很好的这个说明了我想说的话。那么一方面呢，如果想一下这个世界上的这个政府，那么他们就是要为了保护他们公民的公共利益，那么这个保护是我们必须要考虑的这一个因素，而不只是获得。在 ICANN 46次北京会议，也就是政府咨询委员会说呀，这种高度监管的行业呢，要确保呢，我们需要对这个流程监管的这个要好。因为什么这样呢？因为这种这个字符串那么为什么这样做呢？因为在实际的现实当中呢，那么政府呢需要能够对这些这个字符串那个有直接的控制，避免人们的滥用。那么从46次会议之后呢，我们现在已经是55次会议了，我们一直都在这个这个挣扎着如何界定这个公共利益的概念。那么我们就不断的把这个罐子往下踢，然后直到有一天我们说，哎，太晚了，已经来不及做改变了。我觉得这是一个 ICANN 当中的系统性的问题。那么不管这个定义如何界定，我认为呢，首先要在最ICANN 的最前头定义，那么也就是说 ICANN 要保护公共的利益。我们现在呢只是要确保，首先要确保公共的利益受到保护，因为我们在这个拿出这些受高度监管的字符处的时候，那么有一些个人和这个政府或者是组织，他们可以界定政策，决定这些字符串在不听取任何社群的这个观点的时候，决定这些字符是如何使用。那么这样的话，这个问题就会隐形炸弹就会这个又踢回到 ICANN 这儿了，因为我们必须要确保使用用户的这个信心，所以我不管这个定义是怎么界定，我们真的是鸡蛋里边挑骨头。但事实上呢，说到底，这个定义只是要为了说明 ICANN 作为一个机构要首先保护公共利益，因为公众的大部分的时候是这个有点毫不知情的，他们只是希望有人或者是有某个机构来保护他们。那么有些人必须要确保这些域名是受到保护的，而这些域名现在没有保护，现在没有任何人在讨论着这种公共利益的承诺这个细节。还这是 ICANN 这个 ICANN 46次在3月15号举办的这个会议上所界定的这样的一个概念。那么我觉得到现在还没有人说这件事儿，我觉得这也是非常的希望呀，我们能够把这个承诺的变成我们最成功的承诺，最重要的承诺。
谢谢。您好，我是 Omar Nasag， 我是来自非商业社群的，来自 GNSO。我同意前面几位同事的看法，我个人认为呢，确定公共利益，或者是定义公共利益呢，也许大家并不希望这么做。我这么说是因为我是通过这个 GTLD 的政策制定这个角度来看的。公共利益呢是一个非常主观性的一个词汇，那如果你问任何人什么是公共利益，他可能有他自己的想法，不论他是来自埃及的政府官员还是像我这样的人，我每个人都有他自己的看法。那在这个问题上，如果想达成共识的话，那一定会碰到困难，因为每个人的想法都是各有千秋的。你是不能在这个问题上达成共识的，不能让每个人都满意的。所以我的问题就是，您觉得这个问题在 GTLD 的政策制定过程中将会有什么样的影响，有什么样的角色？我觉得在注册局协议中的一些 规格呢，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那么我在这一块，我觉得这些规格呢，有些是很好的，但有些呢并没有提到公共利益。那我觉得在这个地方不要贴标签。比如说如果你有异议的话，我们是有流程来提交异议的，那我们不要在这里总是把那些异议就贴标签说这是公共利益的一个异议，所以这是我的看法。而且另外一点，如果你真的要对公共利益做一个定义的话，那一定要让所有的社群能够参与进来，来让社群告诉我们，公共利益对 GTLD 的政策制定有着怎样的影响。 Wolf-Ulrich 邀请。那么您刚刚谈到的这个背景呢，我个人是有一个很好的例子给到你的，比如说点 Kinda 这样一个字符串，它是来自一个糖果制造商。这家公司呢将会希望能够注册点 Kinda。 那 Kinda 呢，它在法语在德语中是代表孩子的，所以这是一个通用的这样一个词。就比如说 kindergarten 这个词在英语中也是非常普遍的。那就我的看法来说呢，那这家公司他如果想申请这样一个字符串的话，那这是影响到了公共利益的，所以我们必须要关闭这样一个公众利益。那如果这个问题不是在公共利益这个角度上来考虑的话，那 ICANN 很有可能就分配了这样一个字符串，尽管这个字符串可能会影响到一个国家或者是一个国家的这个公共利益。所以因为点 Kinda 这是费加罗糖果公司他们的一个政策，他们只是一个营销的政策，那我觉得他们如果申请这个字符串是不符合公共利益的，这是我想给你的一个例子。谢谢您的回复。您是不是想回跟踪一下？那不好意思 Wolf， 我觉得你没有回答我的问题，也就是这个问题在GTLD 的政策制定中有什么样的职责。的确您刚刚也一直在不停地谈到我刚刚所说的这一点。那您谈到这个政策制定的是一个自下而上的这样一个政策，那么欧盟呢，它欧洲它实际上不能被视作是完全自下而上的这样一个群众，因为它欧洲它只是群众中的一个部分。我在这里谈到的就是一些实质性的问题，那就是比如说你刚刚谈到的 点 Kinda 这个词，你为什么 点 Kinda 不应该成为一个封闭性的字符串呢？那我想问一下，你为什么觉得点 Kinda 不能是任何人都能注册，而一定要是一个公共利益的问题，要涉及公共利益的问题呢？那也许我的问题是很幼稚的，但是我仍然希望你能够澄清一下。 Nora 有请。我想简要说一点，我觉得您说的这点非常重要，而且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讨论，因为我们收到的一个问题，那就是比如说在这个公共利益的定义中，我们要使用一个散状的定义，然后再根据不同的问题，根据不同的参数来确定不同的这个下属定义，而且我们不要把它叫做公共利益，因为有些问题呢并不是仅仅与公共利益相关的。所以我了解你刚刚所说的，那我就不要再说了，我希望听到后面提问者的看法。那刚刚诺尔所说的你有什么样的看法呢？ 不好意思，我刚才提了一个问题。好的，那先让您提问吧，因为在网上我们还有一些人要提问，您先提问吧，有请。我是 Simon Eisner， 我是 ICAN 的副律师。我觉得这个问题大家提出来呢，我们自己也做了一些调查，来看看这个公共利益这个词是怎样进入我们的企业文件的。那我找到的结果呢，就是这是一个调查的内容。那我想说 ICAN 是加州501.C3的这个组织。那么在这样一个法案下呢，我们是把公共利益同私人利益进行了一个区分。因为 ICAN 呢，它是一个非盈利的机构，所以我们要把这个利益呢变成一个公共利益，从而同私营企业区分开来。那么对于 ICAN 现在来说呢，我们必须要从现在的 ICAN 的这个现状来看，而不是只看 ICAN 的这个组建的情况。那谢谢 Sam。 那么现在我们有回应吗？ William Cunningham 指出这个问题呢非常重要，而且现在的政策也非常需要这一点。 John Cornerian 指出，如果 ICAN 社群认为，如果在公共利益这一块，能不能把这个公共利益同唯一标识符的这个问题呢区别开来呢？在这方面，我们要该怎样去做呢？使得这一块能够更好的符合 ICAN 的使命和核心价值。我想问一下你对他提的这个问题有没有想法？因为我知道你非常了解 ICAN 的这样一个使命。那我觉得这就是我们讨论的最开始的这个讨论内容，那就是公共利益呢实际上是谈到了互联网资源的分配。那我的确认为公共利益应该是一个非常宽泛的，或者是有一个愿景，或者是一个目标，或者是一个使命，那这些会引领着我们往前走。那就我来说呢，您刚刚谈到这个定义这一块，那在这方面我们一定要考虑到 ICAN 的一些技术性的方面。这就是为什么我刚刚提到了 NetMundial 这样一个文件的一个重要性，因为 NetMundial 它是终端用户确定的一份文件，而且在公共利益这一块我们可以借鉴 NetMundial 的这个文件和原则来定义公共利益在我们组织中所应该怎样运用，而且把这一块放到 PDP 里面，使得我们能够有明确的原则和定义来定义这个公共利益。我们可以问一下自己，那这个政策是不是真的能够有用，是不是真的符合公共利益呢？也许人们的意见会各有千秋，那我个人这并不是一个问题。重要的是在于在我们衡量某一个政策的时候，我们是不是能够用相关的原则来衡量这个政策，看它是否符合公共利益。那么有关 GTLD 的这个项目中呢，那我们在制定政策过程中，我们是不是真的关注了公共利益，是不是关注了保护公共利益呢？我们是不是考虑到了人权？那这个问题是不是在政策中得到了提到呢？所以呢，这才是重要的问题。因此我们在这里不要谈及这个公共利益的具体定义，我们要把这个公共利益的原则运用到我们的政策制定工作中去。谢谢。下一位提问者，我是 Alan Greenberg， 我是 At Large 的咨询，也就是一般会员咨询委员会的主席。我参与 ICAN 的工作已经有9年多了， 我参加了各种各样的讨论，不论是公营的讨论还是私营的讨论。我最开始呢，实际上对公共利益的理解是非常天真的。比如说在合同中，如果你要使用一个词的话，你必须要对这个词进行界定。那但是就目前来说，我们并不需要对公共利益进行界定，而且也没到时候。那您刚刚谈到了这个 PDP， 也就是政策制定流程，那我觉得 PDP 它是一个流程，它没有一个必须要符合公共利益的这样一个要求。而且 PDP 的编制人员也许他们的理解是正确的，也许他们在界定私营利益和公营利益的时候可能会有他们自己的想法。我觉得 George 刚刚谈到了一个案例法这个问题，也许我们在定义这个公共利益的时候，我们必须要找到范例，我们必须要找到一个流程，必须要确定这一点呢是不是在公共利益中，能够在这个政策中使用到公共利益，那最终确定各种各样的决定，看看我们的决定是对还是是错，而且根据每一个案例做出我们自己的决定。也许到最后我们会有足够的案例，这样的话我们就能够更好的对后续的一些事物进行判断了。那到那个时候呢，也许我们可能会对公共利益有一个更加明确的定义，这就是我的看法。谢谢。我看到在座各位没有人想做回应。Nora 有请。非常感谢，我刚刚忘了说一句，那这个请求呢，是在五年运营规划中的。那这个五年运营规划呢，也是社群进行审核了的，其中谈到我们要确定公共利益，第二呢就是衡量我们的工作。那我觉得这一点呢将会在接下来几个月能够得到发展。那我想说呢，今天开会也就是为了就这一点进行讨论。我刚刚说了，就是我们要探索而不是界定。Nora 发言，是的，我们正在进行探索，也许我们要花一年的时间，也许到最后我们发现根本就不需要定义，这是我们的想法。 Marilia 有请。谢谢 Olivia， 我想回复一下，我也同意，也许我们不需要界定这个词，但是我觉得我们需要保持几点，那就是在 GNSO 中，如果确定了一项政策，那么一定要保护互联网的安全、稳定和多样性和包容性。那我们必须要保护 ICANN 的核心价值，而不是损害这些核心价值。谢谢 Marilla， 你有请。那实际上我对这个问题呢，我也在不断的考虑，反反复复的前前后后的去考虑这个公共利益的问题。那为什么我要这么做呢？因为公共利益呢涉及到社群的利益，如果我们不了解社群的利益的话，只是通过一种客观的方式来看的话，那如果社群认为，特别是当你是一个单一的协调机构的时候，你必须要有一些责任，也许这些责任必须要符合公共利益，否则的话那这个机构可能会碰到一些困难，或者是会损害公共利益。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不是说我们不需要进行讨论，而是说有些东西必须要在公共利益之上，因为我们是制定的是政策，那这些政策应该要受到公共利益的限制。 那我不管怎么说，这个问题还并没有确定下来，所以这个问题是很复杂的。好的，我们本次会议还有最后五分钟。大家好，我是 Public Pursuer， 我是第二次参加英才会议的学员。我了解为什么这个问题的定义呢是非常宽泛的，因为这是公众的利益。那互联网呢，它是公众使用的。那我理解的一点呢，就是互联网呢，它有不同的环节、不同的方面和层面。那我就在想，我们为什么非要对这个东西进行一个定义呢？那这也许，是要确定我们的使命或者是职责。我个人觉得也许公共利益它的定义是比较宽泛的，但是如果我们要让所有的人参与进来的话，我们必须要对它进行一个界定。那当然这个问题也是非常复杂的，我也在不断的讨论，也在不断的去考虑，怎样的一个定义才是能够符合所有的人的利益，或者是能够对所有人有益的。那么我在这里谈到，大部分的互联网的使用者或者是终端使用者呢，他们并不知道互联网是怎样运作的。所以也许我们能够基本的了解公共利益是什么，但是只有在所有人知道什么是互联网的运作方式是怎样的，他们才会了解他们自己的公共利益。所以我们现在并不是很清楚这个该怎样去定义。谢谢 Brabrisso。我们现在还有三分钟，那么下一个部分我想提问，我们要组建一个跨社群的工作组，那么来了解我们接下来的工作是什么。我们现在呢，是有一个邮件清单，那现在我要请求在台上的所有的这些专家呢，给大家做一个简要的30秒的最后的结语。Wolf 有请，简要的说一下，做一个结语，谢谢。你已经花了10秒钟了，不好意思，30秒。我非常奇怪。所以我不用推特，所以我不知道什么是 tweet。 那这是年轻的这个人 Nick Weiner。 管理公共资源需要公共利益。 Marilla， 我感谢 Nora 组织这场会议，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一场会议，而且感谢你让所有的人都能够上台来讲话提问，那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一点，我学习到了很多东西。那谢谢你组织了这场会议，谢谢 Marilla。 Wolf， 不好意思，我要再次重复 Marilla 刚刚所说的，谢谢 Wolf。 Nora， 也许你可以多说几句。那我是非常乐观的，那本来我以为我这场会看完了之后我能够有一个更加明确的讨论，那现在我才发现原来这只是讨论的一个开端。当然了，我也不想掉入同样的陷阱，不希望大家都不参与进来，所以我在这里敦促大家，号召你们能够花一点时间来对这个问题进行一个讨论，讨论我们到底要不要对公共利益进行定义，不论是不是要怎样去定义，以及这个成果是怎样的，结果是怎样的。所以我们毫无疑问，现在呢就要对这个问题进行一个正式的讨论了。谢谢大家参会，谢谢 Nora。 在我们结会之前呢，我想再次强调一下 Mass Shares 刚刚谈到的，它来自 CCWG 的提案。那 CCWG 的问责制的提案谈到了，就是要调整现有的核心价值，来把公共利益融入到我们的章程中去。 而且在这个过程中要融入互联网的文化和地域多样性，并且来确保政策的制定是一个自下而上的多利益相关方的模式，而且所有的这些流程都是负责而且是透明的。这是我们的网上的一位网友他给到我们的一个评论。那这就是这个讨论。那我刚刚也谈到了，就是我们有一个邮件清单，大家可以参与，而且我们也有维基页面。最后呢，我想感谢我们的专家参加本次会议，感谢在座各位参会的人员。那如果大家没有参会呢，你也可以看我们整个会议的这个文稿记录，或者是听取音频。谢谢在座各位参会，再见。